中共两会藏战争图谋，微软研发电脑拨接电话，手机能够同卫星连接，直沽银行48小时内倒闭，客户争相提款，甲流亦得白费，北京同上海等医院人满为患。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2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两会抛出机制改革，人大修法增紧急快速立法，结合习近平的一些公开言论，都被指涉及战争图谋。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重申所谓的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多位学者认为，中共在打造战时体制，启动战时经济，要并吞台湾。而大陆各地方国防动员办公室纷纷挂牌，归属法改委管理。对此，前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11号对大纪元话，习近平现在想回到毛泽东时代，重启计划经济，所以法改委越来越似以前的计划委员会，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几乎都集中在这个部门。国防动员放到法改委是为了准备打仗的安排。中共现在将中国搞得越来越似一个大好的北韩，但是他不敢轻举妄动去打台湾，因为他知道美国一定会介入，中共的统治就不会稳定。中共国务院机构改革还涉及将银保监会改组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经济日报10号刊登文章指出，这个显示地方领导人以后可能再管不到金融了，只能够管地方上的城投行、村镇行和典当行。经济学者李恒清说，习近平现在就是要集中权力，将所有的资源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紧握有限的资源。现在公务员都在度削减薪金，有些地方的公务员连工资都发不出了，有些地方的公共服务被取消了，比如巴士的运行，很多的城市供暖不足。在这么巨大的压力之下，各地的政府都将钱揸得很紧。之前当局推行的医保改革令退休者的医保金直接缩水。李恒清说，这个就是从医保的个人账户当中划出来一部分钱，中央帮你管。下一步还要将各地的财政资产都要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急了，就拆东墙补西墙，这种叫做战时的管理方式，这届政府叫战时政府。习近平在会上强调，粮食饭碗必须捧稳，制造业必须捉稳。经济学者郑玉光说，这个都是为备战备荒准备的。习近平怕未来西方世界进一步对中共进行制裁，要做好准备和西方断链，现在已经在到紧急动员的状态。悉尼神驱报等多家澳洲媒体连日来报道，一旦中共决定武力入侵台湾，可能引爆美国和澳洲联盟共同对抗中共之争的战争，最快可能3年内发生。宋国成说，全世界应该睇出习近平的终极野心，他要对西方世界进行全面的对抗。你睇他全票通过当选，他对权力的控制就好像无底洞一样。现在美国也会通过各种的立法加紧围堵中共。如果冻结中共高官在美国的资产，这个叫打蛇打七寸，可以有效地压制中共。而当权力不受限制地膨胀，独裁者会产生误判，中共在度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前国务卿蓬佩奥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全球霸权目标已经显露无遗，他不单止是全世界所面临最大的生存威胁，亦威胁到我们子孙后代在美国的生活方式。他现在宣布成为终身主席，有很大的空间去做他打算做的事情，包括将台湾纳入中国的政治版图。当习近平看到澳洲、日本和南韩所有这些国家携手合作， 菲律宾亦喺度训练准备，同台湾政府一起备战。呢、这个将提高习近平喺对台湾动武之前三思而行嘅可能性。呢、这个正系典型嘅川普政府用嚟吓咗对手嘅模式。时事评论人张天亮喺佢嘅节目里面话：，所以你就睇习近平100%嘅当选，你就会知道习近平100%嘅会将中共带到沟里面去。因为冇任何一个人敢于向习近平提出唔同嘅意见，美国呢边对中共嘅感觉更差，互相之间嘅激烈就进入一个死亡螺旋。但系如果你同美国嘅关系搞坏咗，想喺第二啲国家嗰度攞翻嚟，咁系唔可能嘅。欧盟亦唔会同你太亲密，就会更加嘅脱欧断链。如果闭关锁国嘅话，咁可能真嘅就翻到石器时代啦。如果习近平能够主动落台的话，至少启动一个同欧美改善关系的这样一个契机。但是他不肯做，等于抱住这个定时炸弹，直到将自己同中共同归于尽为止。微软在这个月初宣布，将在最新发布的 Windows 应用程序 Phone Link 上面新增 iPhone 连接功能，让用户能够通过电脑拨打电话发送短信。联发科在全球移动通讯大会展示了全球首款的 3GPP 5G 非地面网络卫星通讯技术，为智能手机提供双向卫星通讯功能。目前微软这项 iPhone 电话连接应用程序对 iMessage 的支持有限，没办法和 Mac 笔记本电脑和 iPhone 这样无缝连接，不支持群聊或者是发送带有相片或者视像的彩讯。苹果手机安装了很多同步和消息传递技术，特别是通过它用于短信的 iMessage 服务和用于相片、文档、联系人和 iCloud 服务。它还用这些技术将其 iPhone、iPad 和 iMac 电脑紧密连接起来。而近几年中，微软推出了令 Windows 个人电脑更加好像苹果电脑的功能，改进了方便苹果用户使用的相片应用程序，实现了更多的 iCloud 同步和 Google Android 软件驱动的设备的手机连接软件版本。微软表示 Windows 11将为 Android 用户引入新功能，包括从计算机激活三星手机的个人热点的能力，三星用户可以从计算机上查看他们最近在手机上访问的网站。另外，联发科和英国 Bullet 集团合作推出商用智能手机摩托罗拉 Defy 2和 Cat S75， 售价只是150美元。这两款手机都采用联发科 MT6825 3GPP NTN 晶片组，支援 Bullet Satellite Connect 卫星通讯服务。苹果公司是第一个通过 iPhone 14系列首次推出卫星通讯连接的智能手机公司，其紧急 SOS 功能允许用户在移动网络范围之外发送紧急服务短讯。高通推出骁龙卫星服务，将在2023年下半年上线。而联发科 MT6825 是一款比指甲更小的独立晶片，通过它将手机和其他智能设备连接到卫星网络，其成本不到10美元，它能够连接到地球同步轨道上更远的卫星，用户不用将手机指向天空即可连接。另外，联发科即将推出的 NRNTN 晶片组将为终端装置提供更高的联网速率，适用于导航和即时通讯、通话以及视讯等应用。美国直沽银行8号还是一家资本水准良好、寻求部分增资的金融机构，但短短48小时内，投资人恐慌竟然造成其遭到当局接管，结束长达40年营运，写落美国史上规模第二大银行倒闭案。近日，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采取了40年来最激烈的升息行动。CNBC 报道说， 8号直谷银行宣布需要增至 22.5 亿美元以强化资产负债表，令投资人吃惊。由于利率猛然攀升，首次公开募股和私下募股环境冷清，导致新创企业客户需要用存款来维持运作，造成直谷银行资本短缺。直谷银行最后被迫赔本出售手中所有被供出售债券。当晚直谷银行表示，这个造成了18亿美元的亏损。跟住在9号又爆发新一波存款提领潮。知情人士透露说，创投公司指示他们投资组合内的公司将存款移出，因为担忧如果直谷银行出现挤兑，会令到新创企业无办法动用存款，而面临存亡威胁。9号营业结束的时候，直谷银行的客户一共提领了高达420亿美元的存款，令到其现金资产沦为负9亿5800万美元。加州监管机构关闭了直谷银行，并任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为接管人。为了保护受保险的储户， FDIC 立即将该行的所有受保存款转移给了圣克拉拉储蓄保险国际银行。所有受保储户将在13号上午之前完全获得受保存款。对冲基金 Pershing Square 创始人比尔·阿克曼发推文说，求助的目的应该是保护直谷银行的存款人，而不是股东或者管理层。对于直谷银行是否破产， Unlimited Funds 联合创始人 Bob Elliott 则在 Twitter 上面发表文章指出，美国的银行体系是建立在股票和债券持有人接受银行经济风险的预期之上的，而储户特别是小市民则不接受。目前北京、长春、上海等医院都出现看病排长龙的现象。大陆媒体报道说，大部分患者是甲流，甚至甲流亦得白肺。北京市民王军先生对本台说，他的大的细路读小学，细的去幼儿园，学校和幼儿园都有细路仔感染甲流。他说幼儿园有，那些细的就不用回去幼儿园了，大的他们班有好几个，唞了两日，一个礼拜就好了。据大陆媒体报道，杭州市儿童医院发烧门诊，5号接诊将近2000名患者，是往年流感高峰期的4到5倍。在同一日，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亦迎来了就诊小高峰，来的患病的小孩子当中，2/3以上确诊为甲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发烧门诊，6号接诊大约4000名患者，其中超过一半都是甲流患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感染科接诊了因为感染甲流导致白肺的9岁的男仔，这个小孩住入了 ICU。 辽宁四五线城市市民李健说，最近甲流传染得几严重的，而家各个医院都几多人的，小孩子得了就几麻烦的，他们不懂事，亦不识讲嘢，容易得肺炎和脑炎，几严重的。有些学校一个班里面有好几个得了，就不用返学了。有些可能是怕传染，有一个班影响整间学校，有可能在这个班都不用返学了。据前江晚报报道，甲流重症患者以脑炎居多，浙江省人民医院成人甲流患者占到发烧门诊量的1/3。10号的影片显示，长春市二道区宋宇综合门诊人满为患，好多人感染了甲流，早上7点来挂号，排到65号，8点半离开医院的时候号已经挂满。有人说甲流比新冠的后遗症更严重，细路仔行路一瘸一拐的，到医院检查心肌酶只有700几，医生说心肌损伤太多了，需要住院。云南某医院医护人员开会的时候出现有人当场晕倒。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说，甲流和新冠都是病毒，都会造成呼吸道感染和肺炎等，如果出现感染症状要多休息，多饮水， 因为这个病毒它会产生很多内毒素，就是一些代谢产物，饮水可以让身体将病毒尽量地排除出去。水是非常重要的介质，精神上不要太紧张，当然亦要做好必要的防备，比如说要戴口罩，特别是家庭成员或者朋友感染，或者在人群密集的情况下，尽量要戴口罩，勤洗手。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